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时候心灵觉得非常枯干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神的话语的滋养哦。在前几天的刘文灵修的时候，读到这一节经文，当时心中莫名的感动哦。我相信呢，是圣灵在提醒我，我是一个很多事情都应该如何的人哦，因此也可以说呢，不是一个很能够交托的人。但是在我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心中大得安慰。这是诗篇第五十篇最后一节，诗篇第五十篇二十三节说到，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我霎时间觉得，原来荣耀神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不是我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光是我能够天天的学习，凡事谢恩，献上为祭，这就是荣耀神了。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我发现其实要凡事谢恩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当开始操练每一件事情，我们去献上感谢，而不是频频抱怨的时候，原来这是荣耀神，是蒙神悦纳的。另外，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能够走在这条正路上，真的是蒙神的拣选和保守哦。和你分享我在灵修的时候，透过这一节经文，神给我的感动，也盼望呢，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神的话语的喂养，恳求神天天对我们说话。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食物，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食物，由耶稣的事工中，我们看到他行事的优先顺序与门徒所关切的事明显的不同。门徒通常比较关心如何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耶稣一再保证天父知道他们的需要，并且会供应。耶稣强调，人生优先的次序应该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一切生活所需自然会被供应。耶稣在井边对那妇人说话时，他的门徒正在附近村庄买食物。当门徒寻找地上食物时，耶稣给予这个妇人活水，可以永远满足她的灵魂。当门徒回来时，他们怂恿耶稣赶紧吃。耶稣回答，他的食物是遵行神的旨意。 因门徒注意的是地上所需，他们误解了耶稣的回答。耶稣一生遵行天父的旨意，因耶稣那日的顺服，那位妇人得到永生。因他的兴奋带领许多人来见耶稣，许多人相信耶稣真的是基督，那位救世主。使徒保罗了解耶稣要教导门徒些什么。当保罗写信给住在罗马的信徒时，他强调，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当撒旦试探耶稣把石头变成面包的时候，耶稣引用经文略述自己的一生与事工的重点，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恳求你调整我的眼光，使我不定睛在属世的需要，而是能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顺服你的旨意，在圣灵中有满足的喜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听韵诗班的《对我说话》。
没有一点的怀疑，思想着你的话语，有圣灵带领，用心聆听，从你生活的一切忧虑，全部都交给了你，有什么能够与你命相比？荣耀颂赞都属于你，主啊，求你对我说话，你的声音安慰最深的伤，你的话语带我走向前方，面对未来不用再彷徨。主啊，求你对我说话，你的应许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活的一切忧虑，全部都交给了你，有什么能向前方，面对未来不用再彷徨。主啊，求你对我说话，你的应许不改变的力量，在黑夜中指引着我道路方向，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透过这本书，我们才知道原来有很多制度的建立是与南丁格尔有关的，甚至于邮政储金，就是能够在邮局储蓄，也是出于南丁格尔的提议。当时在克里米亚战争当中呢，非常支持他的国防部长赫伯特，他说过，也许有一天世人将忘记克里米亚，但永远不会忘记世人对女性护理人员的歧视，因着南丁格尔而全面崩溃。在这一本书《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歧视是如何崩溃的。好，继续来看这一本《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的第21章，由护理到医院管理，以及第22章《更美的春天》。南丁格尔与他的圆桌武士像是一部压土机，在医疗制度崎岖凹凸的旷野上不断地碾压过去，为后来的普世医疗开一条平坦大道。1860年，他们在查省成立全世界第一家国防医学院，由克拉克医生负责主持。南丁格尔给国防医学院教育立下两个宗旨：简明实用，除一般学科外，并且聘请巴克斯教授教授工位，艾特森博士教授病理学。工位与病理学当时刚成为一门学术，南丁格尔就在国防教育里重视这两个学科。在此之前，军中医院是蒙古大夫的同义词，南丁格尔成立国防医学院，正式洗刷军中医生之耻。国防医学院一成立，军队中的守旧势力立刻抵制，旧势力无法容忍传统的军方医院冒出新的知识阶层。国防医学院的人事费、教育经费在预算审查时全数被国防部删除。格雷斯顿议员写信给南丁格尔：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一场权力与金钱的赌博，对方相信他们已经看清我们的底牌，认为我们不敢下注。你要下注吗？还是撤牌？南丁格尔下注，南丁格尔基金会立刻运作，支持国防医学院的一切开支，并且立下国防医学院的人事任命要由军方系统独立出来，完全由学校自身的管理阶层来聘任。南丁格尔很有爱心，但有时骂人不留情。他给军管局写信说：含糊是你们管理的特点，每个人好像都在做事，就是没有一个人负责，一出事就以运气不好推卸责任，没有人肯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只会说遗憾。其实你们不用遗憾，你们需要的是悔改。悔改是既要悔又要改。他给反对他的前国防部长巴宁写道：我终于了解你为什么下令医院的大门最好老是关着，病人只要由侧门进出就可以，因为你认为去年12月医院大门已经开了一次，冷气已经吹进来了，大门关着才能保持医院的清凉。现在已经8月了，医院有8个月没开大门，多少病人因着通风不良而治病，你知道吗？不久军医院传来未来将抵制国防医学院毕业生的任职，克拉克医生也担心学生将来没出路怎么办。南丁格尔给他写信说：当我们把车子放在轨道上，还是要推一下车子才会走动的，在这一切恐吓声中，让我们继续推下去。怎么推？ 1861年，南丁格尔与他的伙伴们在议会订定法律，在所有的医院里成立职责清楚划分的督导与医务人员制。看病不是医务人员给病人恩惠，而是本身的职责，因此立下章程，给医院建立一个制度，有院长、主治大夫、督导、护士等等，每一项工作都有清楚的职责、任务、工作内容，让医护工作才有效率，并且能够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南丁格尔把医生也纳入医院管理系统，引来很多医生的反对。南丁格尔不为所动，他写道，医生的专业不在管理，很多医生做事是没有效率的，而且不懂公平的分配职务，因此需要另有管理人才，甚至用比医生更高的薪水去吸引他们来。在医院管理里，行政流程有没有效率，经常是架构在一个浪费预算的庞大人事里。因此，在医院管理的背后，要有清楚的行政规划、工作蓝图，并且要有一只强有力的手，使一切决策可以下达到基层。人事管理不当是医院发展的瓶颈，可见医院管理人员的重要。南丁格尔为医院设计一个管理阶层，对未来医院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关键。当医院建立了良好的管理制度，他不相信训练良好的国防医学院学生会没有出路。如何培养医院管理人才？南丁格尔认为，这是需要通才，需要懂管理医院建筑、工位、护理、营养，也要了解人。拿破仑曾说，军队最重要的不是武器，而是士气。如何维持人有良好的士气，那是管理的最高艺术。最直接的例子是，南丁格尔如何与他的12个圆桌武士相处呢？这12个人个个都是顶尖的专业人才，但是毛病也不少呢。例如，首席的工位大师邵思廉是个做事杂乱无章的人，走到哪里东西就丢到哪里。有一次他把一份重要文件搞丢了，大家把屋子都翻遍了，最后才在他身上的口袋里找到。统计学大师贝勒福计算数字很快，但是做其他事就慢吞吞的。他每一天工作以前要花1-2个小时喝茶，别人急他都不急。有最能干医生之称的亚历山大，做事独来独往，又喜欢跟别人吵架，到处与人不和。杰出的律师菲利普在议会场上为南丁格尔成功地打赢了许多法案，他打赢案子就很高兴，打输了案子就一脸沮丧，说，我不要参加了，我像一条可怜的鱼，无意间滑入这场改革的漩涡。情报官雷弗伊愿意提供一切行政架构的管道，但是他像他的职业一样的神秘，经常找不到他。克拉克医生是一个老好人，对任何事情都说很好，在尖锐问题上需要他挺身去辩论时，他会说，对不起，你们找错人了。在克里米亚之战与南丁格尔齐名的大政治家赫伯特是一个容易热心又容易沮丧的人，他一沮丧就要去国外钓鱼，再重要的法案也不管。南丁格尔认识他的优点与缺点，他写道，赫伯特是一匹最优秀的赛马，在政治的竞技场上，只要他一出赛一定会赢，但是问题是他每次出赛前都吓得要死，害怕的发抖，一直想溜掉，而我就扮演一直拉住缰绳的人，不让他逃走。对于他的12个圆桌武士，南丁格尔评论说，这是一支老是凑不齐12人的乐队，从来没有一次演奏是12个人一起排演过，连公鸡都知道天亮的时候大家要一起提，我的这一群公鸡们从来不一起提，有的半夜提，有的中午提。这12个人问题这么多，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严重的缺点，却是改革普世医疗体系的种子。他们与南丁格尔一起奋斗多年，那不是一般的管理技术所能产生的果效。他们是为一个意向、一个呼召、一个信念而结合的。马克南医生给南丁格尔写道，一个人早死并不可悲， 可悲的是，一个人活着却不做有意义的事。医疗改革是我人生最后的一场战争，是我的生命。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会坚定地走下去。1861年，南丁格尔在艾勒休特成立人类历史上第一家烹调学院。这所学校传承了法国大师索耶的理想，不是在训练餐馆大厨，而是教授如何将营养学、卫生学结合在烹调技术上。南丁格尔提出，营养学不只是一种学问，而且是管理医院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但是大部分的医疗人员对营养学的知识像小孩一般的无知，不知这是一种小到维护病人身体，大到正确管理医院品质与流程的依据。1867年，南丁格尔又在国王学院附设医院成立一所助产士学校。助产士是一种古老的职业，收入非常不错。在妇产科医生缺乏的地方，担任助产士的女性有社会上较高的地位。但是过去的助产技术大多代代口传，有些已经流于荒诞，以致产妇与婴孩的生命未获保障。南丁格尔成立助产士学校，有系统地传授助产士产科知识与技术。1868年，英国北部煤矿坑发生灾变，许多矿工生命危急地被送入医院，医院却无法应变这种状况。南丁格尔认为，应该在医院里有一个部门，并有专门训练的医护人员来进行意外灾变的救护，而且这个部门里的设备布置、建筑动线都与一般建筑不同。南丁格尔设计建造后，各医院逐渐的采用，这个部门就是现在医院的急诊室。帮助南丁格尔建造医院的人很多，但是南丁格尔特别欣赏一个名叫艾勒雪勒的建筑商人。艾勒雪勒是一个文盲，长相平庸，动作也没有上流社会的文雅。他靠着双手打拼，赚了不少钱。他有一天听到别人在讲南丁格尔的著作《医院摘要》内容，就亲自拜访南丁格尔。他说，盖房子赚大钱是我这种文盲就胜任有余的，但是房子要盖到让风可以自动吹进来，就不是我能想得通的，请教教我吧。南丁格尔教他后，他去盖了一座医院。盖了不久，南丁格尔不满意，他立刻把建筑物拆掉再盖。南丁格尔又不满意，他又拆又改又盖，如此有八次之多，南丁格尔才满意。这是曼彻斯特的康裕医院，这所医院后来成为医院建筑的经典之作。很少有一栋医院会重盖八次才算落成，这所医院糅合着南丁格尔的理念与艾勒雪勒的做事毅力。医院建好后一年，艾勒雪勒却病逝了。南丁格尔写道，有的人追求脱离尘世，为使自己的心灵解脱超俗，有的人献身科学研究，为满足自己的头脑求知，有的人汲汲营营地累积财富，为满足自己对人对钱的支配欲，甚至有人立言立德，想成为一派宗师。但是艾勒雪勒不是这样，一个60多岁的人还像个小孩子一样不断地想学习新东西，他的一生像是一个永远在玩玩具碰碰车的孩子，似乎永不灰心。我认为那些在宗教、科学、财富上追求名望的人，把他们所做的通通堆积起来，还比不上他做的真实。在南丁格尔的生命里，有一种非常敏锐的特质，可以迅速地感觉到别人身上求真的渴望。他对人的认识可以超越社会阶层的设定、财富、学识的藩篱。他写道，我宁愿看艾勒雪勒不重修饰的动作，也不看一些有名商人的市侩嘴脸。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我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看完了第21章，由护理到医院管理，以及进到第22章更美的春天，这本书也渐渐来到尾声了。如果在听这本书的期间有任何的感想，又或者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谢谢